陪伴，
聆听，
带球，
引导，
医治受伤心灵，培育年轻灵魂。
欢迎收听林真儿为您带来的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主内平安，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聚在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这门课程当中。我就是一直在陪伴您和您一同学习一同成长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感谢主，因为今天呢是这门课程的倒数第二课，还有两次的课程信息，我们这节课就结束了。对于真儿来说，在过去的二十几次信息当中，更多的是一种生命上的一起的学习和分享。对于青少年来说，真儿相信如果我们真的有一群愿意谦卑学习的牧者来陪伴他们，那他们每一个人都会能够感受到透过我们神所给他们生命当中的祝福和心意。所以真儿特别的盼望这门课程可以成为我们每一位辅导自己的祝福，成为我们所服侍的青少年的祝福，成为教会的祝福，也成为他们家庭的祝福。如果您在课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或者在您自己的服侍过程当中有任何的一些挑战，真儿都愿意听到您的分享。愿您写信来良友圣经学院给林真儿收。如果真儿能够对您有帮助，那自然是感恩的事。如果真儿并不知道你所问的这些问题，那么也期待可以在祷告当中来纪念你。陪伴我们成长的是圣灵他自己，真正引导我们的也是神他自己。所以期待真儿能够在课程当中还有课外课下继续的与您交流，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今天呢，我们会讲到关于青少年他们生命当中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紊乱的问题。无论是饮食的紊乱、睡眠的紊乱，或者是注意力的紊乱，因为他们的成长过程是很特殊的，他们正在经历发育、经历身体的变化、生理的变化，所以很容易导致他们被紊乱的问题所困扰。今天呢，我们就这个话题来一起学习。还有课程的下半节，我们还是一样的为您请到资深的孙传道来跟我们分享他在青少年辅导过程当中的经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实在不能做什么。谢谢你呼召我们，赐给我们荣耀与你同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过一个健康圣洁的生活，好叫我们服侍他人的时候，我们真是让人看见你自己的复活的大能，你自己福音的大能。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关于紊乱这个问题呢，很多的人不认为是个问题，所以教会当中很少有人会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进行教导和学习。但实际上呢，生活当中许多的紊乱，生理上的一些紊乱呢，会导致我们的行为偏差。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一起学习怎么样帮助青少年他们面对他们紊乱问题的时候，辅导需要注意哪一些事项和方法，我们怎么样辅导协同青少年重新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在课程最最开始之前呢，真儿已经提醒过，我们的青少年辅导的目标不是为了只让他们过健康的生活，而是为了让他们过圣洁的生活。因此只有更高的一个生活的目标和人生的方向，才会帮助他们胜过他们目前生活当中的难处。所以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找回信心， 最终的目标是重建生命，使他们能够重寻圣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紊乱呢，是一个目前这个现今这个世界非常常见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整个世界都紊乱了，在一个波动、动荡不安、没有安息、没有安全、没有条理的这个状态当中，人离神越远越紊乱，整个世界都是紊乱的，更何况身处在这个世界当中的孩子，他们身周围没有正常的榜样，没有一个正常的循规蹈矩的一个生活的状态，自然而然他们进入到一个波动很大的生理期的时候，他们的生理是紊乱的，他们的世界也是紊乱的。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整个价值观的混乱也是我们活在紊乱当中的原因。我们不知道人活着为什么，人的价值在哪里，所以呢，我们盲目的去追求，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作为活祭，不是给神，而是给这个世界，不是去敬拜神，而是敬拜金钱。所以人的生活紊乱，导致呢，我们在整个生活当中看见不了神的心意是什么。现代价值观的紊乱使生活方式也是混乱不堪的，白天黑夜不分，人的角色定位不清楚，人的价值和方向不清楚，所以青少年孩子他们生活在一个紊乱的环境当中，回到家没有父母亲，只有电子游戏，上学没有一个正确的教育观的教导，使他们只是为了考试去学习，而不是为了去了解这个世界，认识神，认识自我去学习。每个人连动力的这个状态都是错的，可见最终的方向会偏差到哪一步去。除了紊乱的价值观、世界观、生活方式之外，还有关系的混乱。正儿刚刚提到过，父母亲的角色混乱了，丈夫妻子的角色混乱了，这个世界上孩子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混乱了，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混乱了。你可以想象我们如何在这个混乱当中寻找自己的定位呢？青少年在控制他们情绪的波动的时候，也是受到这个世界许许多多的影响和负面的一种循环的带动，使他们的情绪控制也是混乱的。所以紊乱的生理、紊乱的世界、混乱的价值观、混乱的生活方式、混乱的关系、混乱的情绪控制，使青少年孩子在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一下子就失去了方向，不知道该怎么去活，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过他们每一天的生活。珍儿曾经辅导过这样的一个青少年朋友，他用了24小时的时间去打电子游戏，不吃不喝不睡，甚至进入到一种半疯狂的状态，他整个人已经忘记他自己是谁了，因为他的世界就是那个虚拟的游戏的世界，以至于当父母亲破门而入要停止他的游戏的时候，他就歇斯底里，整个人就进入到崩溃的状态，以至于父母亲要把他送到医院来强行的使他安定下来。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绝对不是真儿危言耸听。而这样的孩子呢，虽然是极端的个案，但是并不罕见，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学校、很多的家庭，甚至很多的教会都存在有这样的状况。孩子们睡眠紊乱，不仅仅是失眠或者是不眠，有的呢是嗜睡，青春期本来他们就爱睡，可是如果他生命当中没有更积极、更鼓励他起床可以有意义做的事情的话，他就更加的嗜睡，他可能一天24小时都赖在床上，不想起床，不想去面对生活当中的压力和责任，不想去学校，不想去教会，不想做任何的事情。睡眠的紊乱导致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样正常的履行他们生命当中的责任。还有呢，饮食的紊乱，孩子呢要么就厌食，因为要节食保持身材，过度的节食导致他们厌食症，或者呢贪食症， 他的情绪波动很大，他只有通过食物来解决自己的压力。无论是贪食症还是厌食症，都是一种饮食紊乱的状态。还有注意力紊乱，就是我们所说的注意力缺失症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这种 ADD 或者是 ADHD 这种症状呢，已经在普遍的校园生活学习能力当中对孩子造成很深的破坏和影响。为什么注意力会缺失呢？因为这个世界影响他们注意力的东西太多了，分散他们注意力的事情太多了。从小，他们的眼睛面前就是一幕幕快快闪过的荧屏，他们不懂得等待，不知道忍耐，他们所有的事情都在他们的指尖可以得到解决。肚子饿了，用电脑，用电话去订餐，任何事情都以为只要滑一滑手指头就可以解决。很多时候导致他们真的要去培养他们生命的品德，去完成他们生命当中的责任义务，去学习去成长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耐心和注意力，以至于他们该注意的时候他们注意不了，不能注意力集中，他们不该注意的事情他们却花了许许多多的精力时间去注意。一个注意力紊乱的孩子，不是表示说他做什么都做不了，他可以打游戏，他可以看电视，他可以玩手机，他的注意力100%的集中在那些能够捆绑他的上瘾的事情上，但是却对于任何生命建造的好事、正确的事，他却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就是一种紊乱的现象。造成各样紊乱的原因是什么呢？正儿刚刚已经不断地在分析和强调。睡眠紊乱的原因呢，有可能是历史的原因、情绪的原因和环境的原因造成的。历史的原因就是自己曾经因为看恐怖片，或者是因为父母亲的家庭的暴力，或者因为父母亲的争吵等等，曾经导致睡眠的紊乱，那就会产生在我们在进入青春期的时候，那些历史的原因没有解决的原因呢，就反复出现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不会处理这个情绪，也不会处理环境当中的冲突和压力，所以导致了睡眠的紊乱。饮食的紊乱呢，同样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我们现在的社会上所宣传的那种对食物的处理和对自己食欲的处理呢，是有很大的扭曲的。因为整个社会让人感觉到说自己的身材比自己的健康更重要，所以青少年孩子当他们进入到青春发育期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受这个社会的价值观的影响，以至于他们在饮食的处理上面是非常扭曲的。有的孩子暴饮暴食，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情绪；有的孩子呢，节食，完全的进入到一种紊乱的状态当中，因为他们认为说只要他们能够拥有一个魔鬼般的身材，那他们就会是在学校里面最受欢迎的人，这样会改变他们的命运，改变他们的价值感。这些正因为社会带给人一个错误的价值观，使这些青少年孩子他们在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失去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和衡量，在他们的行为在做决定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要去讨这个社会喜悦，要去释放自己心里面的那种欲望，而不是去讨神喜悦，不懂得自己该怎么样去为神去保重自己的身体，为神去呵护自己的健康，为神而活。所以对于每一个正在这种紊乱的痛苦当中、问题当中挣扎的青少年孩子来说，我们需要重新建立的就是一个正确的秩序。紊乱这个词的英文词叫做 disorder， disorder 的意思呢，就是错误的秩序、错误的顺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把神的旨意放在第一，然后把我们的需要放在最后面，我们才会知道说在一个正确的秩序下面，我们会做出正确的决定，满足神的需要，满足他人的需要，然后才是我自己个人的需要。而这个社会所带给我们的是满足你自己个人的需要， 然后如果有余的话，你可以稍微满足一下他人的需要。在这种错误的 order， 错误的秩序下面，自然会产生错误的紊乱的一种生活方式。各种紊乱的后果都是相关联的，会对生理产生影响，心理产生影响，社交产生影响，灵命产生影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想要帮助青少年孩子，他们能够重新建立生命当中的秩序 order， 优先秩序，我们就需要知道圣经是怎么看的。因为神创造我们，看重我们的价值，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的身体要献上当作活祭，而神怜悯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他会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胜过我们肉体当中的软弱和需要。当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凡事受过试探，只是没有犯罪，他都能够明白我们的软弱，也愿意担当我们的软弱，所以神是有能力来医治我们的。当我们把这样全面的救恩的信息带给青少年孩子的时候，能够让他们看见盼望，看见自己的价值。而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重新建立他们生命当中的优先秩序。珍儿再次重申，紊乱这个词就是 disorder， 就是没有优先秩序，没有秩序，本末倒置的意思。当我们重新把这个正确的 order， 正确的秩序放到青少年孩子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按照讨神喜悦第一，把其他人的益处放在我们之前，最后才是我们自己，这样一个正确的 order 之下，他们就能够过一个正常的讨神喜悦的圣洁的生活。每一个紊乱的背后都是破碎，都是罪恶，都是自私，都是伤害。而每一个正确健康的灵魂背后，都是正确的关系，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所以辅导们，我们要着眼于重新建立青少年他们正确的生命的定位和正确的方向，帮助他们了解生命的第一顺位是与神的关系，然后才是与人的关系，与己的关系，着重帮助他们看见自己在神眼中的价值和地位，重建他们的身份感和安全感，使他们不是在这个世界上随波逐流，顺从自己肉体的情欲，安排自己的肉体的情欲去放纵，而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为了讨神喜悦，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整个课程的设计过程当中，珍儿一直想要带给您的一个信息就是，除非我们把神引到孩子们的生命当中，又把孩子引到神的面前，否则每一个问题的背后都存在着救恩的问题，没有办法绕过救赎去解决人生命当中的任何问题，因为除他之外别无拯救。除非我们把救恩的大能带进一个破碎的生命当中，否则孩子们没有办法出离这个紊乱的世界，也没有办法过一个健康、正常、圣洁的生活。愿神赐福给您，也愿神加给你力量，带给你所服侍的这群青少年一个健康、正常的 order， 一个顺序，神第一，其他人的利益高于我们的利益之上。感谢主，我们下一节继续为您采访孙传道。今天呢，我们继续要和孙传道一起来走进他牧养的这个世界当中，去看一看他在牧养、培育、陪伴、辅导青少年的过程当中，他的心得、他的经验和他的体会。非常的感恩，再次带领孙传道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您好，孙传道。
大家平安。
是的，今天呢，我们要跟孙传道来谈教会全体，就是教会的生活对于青少年成长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
是，针对这个议题呢，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这个世代有非常多关键性的议题，很多时候我们的青少年是没有办法得到有很好很完善的一个答案，像是自我的价值跟性别的认知，还有情绪上面的管理跟品格的建立，男女的恋爱，甚至到婚姻。其实在这些这么样重要的课程的议题呢，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学校其实都不教，我们 focus 我们注重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升学的整个过程，
考试，
每天就是考试在念书。那如果说这个学校不教，那我们的社会呢现在目前是在乱教，有非常多不同的说法，
错误的价值观，
没有错。如果教会再不教的话，我们的下一代的青少年将无所适从，所以我们的角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如何帮助我们这些青少年不像梧桐苍蝇一样乱钻乱学，从他们的朋友方面来学习到，或者是说这个社会上面的一个价值观，有一点就像这个 sheep without shepherd， 没有牧羊人，
没有牧羊的，没有牧者的羊群，
没有错。其实也有人说我们在三代我们的教会就会消失，跟欧洲一样。那我目前也知道欧洲的状况，没有教会是空洞，没有人在聚会。但是我的想法是，如果我们继续忽略我们下一代的建造，其实不用三代，我们在这一代已经面临到非常极大的挑战。有很多的数据在美国在这个地方说明的非常清楚，70%的青少年其实到了大学了之后呢，他们就离开教会了。他们在这个世代的洪流成长的整个过程当中呢，跟世界其实已经没有两样。我们追求美国梦，我们追求非常安逸的生活，所以这些议题呢，我们的教会必须来了解跟站好自己的定位。我觉得是时候觉醒来，花更多的时间来帮助我们下一代青少年与父母亲的来合作，来透过圣灵，可以来好好装备我们下一代的青少年继续打这一场仗。那我们就是继续求神带领。
是的，刚刚孙传道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说如今我们的教会必须要找准自己在这个世界和这个败亡的末世当中的一个位置，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青少年也找准他们自己的定位。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教会是一个没有意向的教会，不懂得怎么样让神的旨意和计划成就在我们教会全体的生活当中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这群青少年带到一个清楚的方向上面。所以孙传道，你觉得如果对于教会全体来说，我们想要带给青少年朋友一个好的全面的教导和预备装备的话，你觉得在哪一方面的一些课题上面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就除了刚刚你提到说神的话语的装备，有没有比如说社会责任呢，性别的认知，对婚姻家庭婚姻的定义等等，这些我们教会怎么样带给他们呢？我们教会怎么样先让他们的父母亲得到装备，然后再让这群孩子得到装备呢？
非常好的问题。我认为在教会的整个灌输这样的观念的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必须是从两个方面来着手。我们必须从青少年他们本身自己对于这些议题的认知必须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因为呢，如果说他们没有一个清楚的方向，他们等到学校听到这些议题的时候呢，他们会迷失了方向，非常容易他们的朋友说什么他们就相信朋友讲的话，甚至是老师，目前我们也听到很多的例子，老师他们也是没有提供这个方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对他们来说当他迷失方向之后，我们要再补救，要再提供他们正确观念，其实已经
为时已晚了。
那另外一个方面是从父母亲着手， 父母亲常常会发现他们无法提供这方面的一个教导，那我们教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开一个父母亲的辅导班，可能一个月三个月提供这样子的议题，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子的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他们自己的孩子可以做这样的沟通，因为我们常常听到父母亲在这样这个议题部分，尤其是男女恋爱关系，他们不知道该如何
去教导他
教导
孩子，
没错，那常常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子一个认知，小朋友他们不会从父母亲这边得到应该得到的讯息，
是是，
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我们绝对不能放掉父母亲跟青少年，让他们可以有做更大的连结，来帮助在他们家里面自己有这样门徒的训练的过程。
哇，非常的棒。所以说对于教会全体来说，每一个事工彼此之间都是有连结的，就好像手和脚的协调一样。那做青少年事工呢，不可或缺的就是家庭的事工，婚姻的事工，帮助他父母亲成长。所以其中呢，又可能跟我们的主日学基督教教育的事工有密切的关系，可能跟宣教很多很多的各个层面都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今天孙传道带给我们的这个不仅是一个祝福，同时也是一个挑战，就是让我们把这个信息带回教会。若我们真心的想要做好青少年事工，就不能够做井底之蛙，或者是一个非常的短见的这样的一个牧者，而是要把目光放远，放到教会全体，放到整全的国度的事工里面去讨论，去考虑。所以可能短期十年五年我们不一定能够看见做工的果效，但是我们是为了将来的那个世代，使这群年轻人成长起来成为教会的祝福，他们那个世代的祝福，也可以把一个整全的教会的家庭事工的观念带进到未来教会的成长过程当中。好的，今天的时间我们很快又结束了，愿神赐福给您和您手中的工作，以及您所侍奉的这群青少年还有他们的家庭，愿神赐福给您。